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其实您之前有提到过，说自己的视角里看有很多的，无论是学生或者说职场人士，他们对这个人工智能软件的应用还是比较基础，可能还在一个不及格的状态。您能首先来谈一谈这个吗？您看到了哪些现象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可能对人工智能的这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很惧怕人工智能，他不认可人工智能带来一些改变，或者说不认可人工智能它的准确率，所以像这样子的人其实还是蛮多的，就是他拒绝使用人工智能或 ChatGPT。 然后还有一部分人的话是他们在使用过程中是把 ChatGPT 当作 Google Search， 当作搜索引擎去搜，比方说我搜一个东西，搜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呢可能就没有得到一个结果，他就认为 ChatGPT 不行。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他就想去故意挑战 ChatGPT， 就得挑刺儿挑错，这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人群。所以我一般去建议的是使用 ChatGPT 当做 Copilot， 就是微软提出的 Copilot， 或者把 ChatGPT 当做你真正的助手，你的 assistant 去协助你工作，或者说你尽可能就是把 ChatGPT 当人去看，而不是当一个机器去看。这样的话你在使用 ChatGPT 的时候，它其实可以会发挥出非常大的优势，会帮你去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说我们一般在使用 ChatGPT 的时候，或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尽可能给它一些 context， 给它一些 background， 给它一些背景的描述，其实越描述的详细，它帮助你的准确度会越高。比方说我想做一个 marketing plan， 但正常情况下你像人跟人之间交流，跟一个陌生人交流，他可能会开始问你，你是来自于哪里呢？你是要面向什么市场呢？然后你这时候开始不断的去回答出我更具体的信息，我更具体内容。但有的时候 ChatGPT 呢，他为了去迎合使用者，他可能直接给你答案，但是答案呢肯定是不准确的。比方说我要做一个 marketing plan， 他肯定是出的是一个针对于全球市场的一个 plan， 他不会针对于澳洲，更不会针对于澳洲的华人或者中国的华人。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给更多的叫 context， 然后我们要给他 intent， 然后才能得到真正的 result。
您提到的这个把它当做助手，除了给他这种背景信息的介绍，还有没有什么更详细的操作上的建议呢？
操作上的建议的话是一方面的时候比较，就是 ChatGPT 出来之后比较流行的是，比方说我们就要用 role， 就是用他的一个扮演的角色。一开始的话比方说我需要你扮演成一个面试官，我需要你扮演成一个产品经理，我需要你扮演成一个 marketing specialist， 或者比方说我需要你扮演成一个记者，然后再根据他扮演的角色开始去营造这个问题的描述。比方说我会更多的去给出具体的描述，给出具体描述之后的话，比方我们叫录入信息嘛，就把一些背景的信息录入进去，然后呢这 ChatGPT 的话会学习你的信息，然后再去下一步走，然后你告诉你真正的需求什么，就 intent， 告诉你真正的一个目标是什么，你为了要什么目标，然后告诉他 intent。 但这时候第三步的时候就容易出错，就告诉你真的目标， ChatGPT 可能会给你一个结果，但这个结果的话是基于你前面的一些内容去得到的，但实际上大部分情况是 ChatGPT 基于你的内容是不全的，给出你的答案是可能是偏差的。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就像我之前的员工，80%-90%已经在这里停掉了，就他不再继续问了，也不再继续说啊，觉得 ChatGPT 不行，他就不会再给你正确的答案。OK， 我还是靠我自己。但实际上，你到 intern 的时候，你需要去给他 feedback， 给他去修正他的答案。比方说，他给你的这个文案是比较严肃的，你告诉他 OK， 这严肃不行，我们需要换成比较开朗活泼的。而且 ChatGPT 平时给出来的，比方我们要做个 email template， 它给你的 email template 呢是比较严肃的回答， 而且非常完美的回答，而且用的词很多的时候是非常像机器很完美的词。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其实作为一个人操作者 operator 的话，你其实应该给他一个，比方说你可以给我一些口语化的 email 的 template， 然后或者说你故意出点错，或者说更加一些语气词增加上，这样的话整个的 email 的给你的 template 其实更加像人类在说的话。所以其实最下一步是很比较准，比较需要就是一个 feedback。这个 feedback 你给了之后，你真正的答案才会越接近你想要的东西。你不给他 feedback 直接停止的话，他给你的答案就是可能就不完美。
嗯，
对，是这样子的。对，
那您作为一个 IT 从业者啊，尤其是像现在人工智能工具这个迭代的速度非常快，然后 ChatGPT 问世一年以来已经很多个版本了。您的角度来看，您会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您觉得什么样才是一个高效的、便捷的一个现代人可以使用到 ChatGPT 能为自己的生活啊、工作、学习赋能的程度呢？
嗯，我觉得可能一开始的话，先养成一个使用 ChatGPT 的习惯，就是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可能想到，比方说我要去 Google Search， 我要去找 expert， 可能你开始现在以后在想的是我先去问 ChatGPT， 因为现在咱们其实手机上已经有 ChatGPT 的 app 版本了。像我现在其实就我把 ChatGPT 已经放到比方说 Apple 的右下角，然后我直接一点开就开始可以语音交流。有的时候我开车的时候，其实就是比方说我一些 idea， 我就告诉 ChatGPT， 然后他帮我记录下来，或者他分享一下，他就是语音，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在语音对话过程中就养成一个习惯。就平时工作中的时候，你碰到一些事情，你就可以去使用 ChatGPT 帮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博物馆，我前段时间去一个博物馆。啊，博物馆的话，有些很多的画嘛，有些艺术作品非常难理解。那我其实就习惯性的是，我用 ChatGPT 拍个照片，告诉他帮我去讲解一下这个画是什么。哎，他就给我讲解的一些画，有些点我可能没看到的，他会跟你用语音也好，用文字也好，都跟你用这个通过这个画让他去理解得到的内容。有的时候，比方一些莫奈的话，他一看到 OK 这是莫奈的话，他会告诉你这莫奈是哪里。其实所谓的那些讲解其实已经不再去用了。但所以说我之所以说就叫 copilot， 原因它是副驾驶啊，或者说它是助手啊，你一定要想着你旁边其实又一直有个助手跟着你，就一直有一个全职24小时的一个私人助理一直跟着你，那你就想着去用。当然很多人是不习惯用，那确实就没办法，但你一定要是慢慢去习惯使用用的话， ChatGPT 能帮你很多。然后任何的事情其实目前来讲 ChatGPT 都能帮你，比如说你就要去生成一个 travel plan，你生成一个 travel plan， 比方说我要去墨尔本，生成一个 travel plan， 然后他就会帮你去生成。生成完之后的话，你告诉他几月几号哪里，然后告诉他可以可下载的一个版本，他可以帮你去下载下来，然后你直接保存下来也可以。反正有很多种很多种办法去使用。
对，好的。但是您的身份其实是比较特殊嘛，您是一个创业者，您是一个老板，会希望自己的员工，比如说更高效的使用 AI 工具，还是说您希望他本来就掌握这些技能，还是说他到底应该在哪些方面依赖于人工智能，而非说是自己的能力？您会有这种方面的衡量吗？
目前的话，我们其实相当于有一个 buffer 时间，就从2022年的11月份一直到现在。那过去的时候，比方我们招的员工，他可能不大会使用 ChatGPT， 那我们可能是培养 ChatGPT。比方我们已经大约去年已经进行了十几次的ChatGPT 方面的培训，那后面的话我们再招员工的话，他就是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你平时就是 OK 使用 ChatGPT， 你会用 ChatGPT， 我们才要。就过去只是一个 optional 或者 nice to have， 我们现在其实就 compulsory， 你就必须要会用，不会用的话，对不起，我不要这样的员工，因为已经 ChatGPT 毕竟一年多了，你如果还没有去接受这个新事物的话，而且我们又是做 IT 的，又是做我们自己的公司也会做一些 AI 的产品。如果你又不是很喜欢拥抱这个事情的话，其实不符合我们公司的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学生，因为我是培养学生去找工作嘛。其实从目前整个的 AI 的发展来看的话，首先目前肯定比方说两三年时间，大部分的工作可能还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或者说未来的职场的话还没有太强力的要求 AI。 但目前一个很大的趋势说，包括比如说程序员来讲，还有 developer 也讲，还有一些其他像 DevOps engineer 这种岗位的话，它是必须要会 ChatGPT 或者 AI 工具。因为 GitHub 就是程序员这边有专门的做 AI 方面的工具帮你去写代码的。其实未来的话，为了提高工作效 效率。其实所有的程序员旁边都会背着一个 AI 工具，帮你去快速高效的去写代码。这也是未来作为职场这边去招聘的一个必须的一个要求，而且目前也很多公司开始已经有这个要求，去年基本上没有，今年开始已经慢慢有一些公司开始有要求了，公司不是很大的公司，我们都开始有要求了。
这个是明确就是写成一个像入职需求 job description 里面的明确列出的一条是吗？
对对。
那您对于员工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的重要程度是什么样的？因为其实我很好奇，可能是这个 IT 行业更，就比如说和这个时代的接轨更快速一些。那在很多人可能比较传统行业的老板心里会觉得，那你什么事情都交给 AI 来做了，那我雇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目前的话 ，AI 还是没有办法做成完全取代人，包括哪怕是一些可能性被取代的岗位的话，也是不能取，目前也不能取代，可能短时间是不能的。所以说，目前 ChatGPT 也好，或者所有的目前能够商业化的 AI 工具也好，都是用人驱动的，就人主动去发出请求来使用 AI， 而不是 AI 主动来去为你干事儿。当然现在有一个很热门的创业项目，都是我们叫 AI staff 或者说 AI agent。就是用 AI 去主动驱动公司去做事情，目前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那这如果说 AI agent 或者说 AI staff 那边，突然发展比较好的话，那确实可能会取代。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你像现在员工来讲，用 AI 工具能够极其加快员工的效率。比方说我们出一些任务，出一些 plan， 我们要自己做表格，我们要自己安排时间。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只要输入一条，说我们比方说我们要在6月1号做一场活动，主题是什么什么东西，请帮我写一下 rundown， 然后几点到几分，然后大约什么样的主题，它就会自动帮你出一个表格。那自己平时过去做表格的话，可能要花十几分钟、20分钟，那现在的话可能几秒钟立马出一个，然后我们在上面修修改改，这事情就完成了。
就是更看重这个员工对 ChatGPT 的使用的熟练程度，它最终呈现的结果。
对，准确性。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作为一个从业者，您会觉得我们应该如何促进让更多人去学习和了解，然后让这个人工智能工具更好的赋能于我们的生活呢？
如何更好的了解的话，可能是比方说多参加一下 AI 方面的活动，多了解一下 AI 产业，或者多跟大家多了解一下。然后未来的话，其实应该是今年下半年可能会有更多的 AI 产品出来。那我觉得是应该大家还是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去使用 AI，慢慢的话你就理解 AI 的东西，然后慢慢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些 idea、一些想法用 AI 帮你去完成，有可能自己以后慢慢就使用多个 AI 帮你去完成一个生活的方面一些便利啊什么的。比如说你想，比如很简单，就是比方我要去某一个国家去旅游，然后呢，过去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去查一些旅游攻略的网站。把一些地方自己去总结，自己去查。但现在情况下，你可以告诉他，我想要一个 AI，我想去某个，比方意大利去旅游，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房间，然后机票大概什么样子，然后告诉他，然后他会自动帮你全部完成。这样的话，其实就非常便利你的一个整个的生活，包括你未来的 家里的 AI 也好，电视的 AI、手机的 AI，包括下一代苹果可能也会有一些 AI 方面的嵌入。因为我看三星已经出了一个 AI 手机，已经开始在改变了。那未来应该一两年的话，应该还是有很多的产品的迭代的。
首先先去接触它，然后就会感受到这种人工智能产品的好。
对。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来慢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啊，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 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